迎收听台湾人做运动。本节目我们将谈谈台湾人做运动的细节、故事跟影响。台湾人做运动由台湾郡梦想的运动场团队制作，和没有人冠名播出。
林献堂他看日本人的感受就大概是这样，就从日本人那里要争取 同情啊，争取支持，那个怜悯跟同情就是稍纵即逝，
一下就不见不可靠。
那可是暴力是来得无比迅速，那对他来说就是处在一个很复杂的心情下，他想要从政治管道寻求日本人的同情跟支持，可是日本人带来压迫跟绝望，他却要从他们身上寻找支持，寻找希望。
大家好，我是亮亮，今天是2020年9月3号星期四。
大家好，我是立恒。
我们这一季要谈谈从日本殖民时期到228这段时间的台湾民主运动，也就是台湾人追求自治的一段故事。而这100年来，台湾人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实践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哎，立恒，我们昨天晚上已经把我们的脸书上架了，我们的粉丝专页。
我知道啊。
你有按赞了吗？
还没。
你为什么还没按赞？
因为昨天晚上太忙了，就是昨天是第一天、第二天啦，小朋友去新的幼稚园，
那一定有哭，哭到爆。
对啊，就有哭哭这样子。
好了好了，那你等他哭完再按。我昨天蛮多朋友有听，然后大家算是大家都蛮喜欢那个风格，然后就害我很担心。
担心什么？
你为什么要那么的冷漠？
因为我一直都不担心啊。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集还蛮轻松的啊，就是我们虽然第一集是开台宣言嘛，然后我们聊天的内容还是蛮有对话性，然后里面也蛮多一些干货，但是接下来我们后面的每一集都只有干货，就让我觉得很担心这些朋友会不会被看紧。
我觉得是不会啦，因为我相信大家也是很需要这样的内容啦。
怎么说？
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就是个大作文时代，对啊，就是每天新闻报道了什么东西，例如说之前的粉红色口罩啊，
然后当天大家都要对那个议题有一些表达，
对，就是一个好像大家都很疯狂的投入写作文这件事情，就是那一天有一个粉红色口罩的事件出来，然后每个人都要写一个粉红与我这样的题目，然后或者是那个
脸书长文这样子，
脸书长文，然后又或者是反正就是很多大家想得到什么像极了爱情，那一天你每天
大概是那一周，不是
对
那一
周，然后你一定要像极了爱情，你也不知道那到底在干嘛。可是我就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就处于一个焦虑啊，就是你好像很期待有人知道你没有被落下，你没有脱
没有脱离轨道，
对，然后你一定要跟大家讲一样事情。那我就想说现在是个自媒体的时代，可是大家选择的东西没有比老三台时代更多啦，大家都今天讲什么，然后我们各自在家里讲一样的事情，然后放送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内容上还是有会有差别啦，但是说主题就是好像被定好的，
对，主题被定好，然后内容上老实说在我看来一点差别都没有。
所以你会觉得反正观众就值得我们这种硬邦邦的干货内容。
对啊，因为观众如果观众一整天他都像极了爱情，到晚上他还觉得，
然后他打开 podcast 要听我们讲台湾民主运动史，结果第一句，哎，你有没有看到昨天新竹小妹妹被吹上天空？
对啊，那我可能下一句又接给你像极了爱情，然后又问说，哎，你觉得那个颜色是不是粉红色比较好？就是很类似要这种乡民梗的接龙啊。
哎，我们一句话就接了四个梗。
对啊，那又或者是就是说我们总是无法去跳脱当天媒体灌输给你的那一些关键字，
对，
然后你去思考一些更深入的内容，你总是得在那个环节里面一一的打转啊。
我昨天跟李云在写那个脸书的时候有写到一段，就是台湾人做运动是三个 NGO 的青年工作者，然后我们有自主权去选择我们要暂时离线于时事， 然后当下的纷扰一些新闻事件。嗯，
对啊，那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这听起来有一种深夜节目啊，就是一个好像真的是一天已经结束了，那你可以把脸书关掉，电脑关掉，来听一下一个暂时你会觉得
跟你当博士二年级爸爸的声音。
哦，那么他是要讲说暂时跟你跟你当下比较无关的东西，
啊，我觉得其实还蛮重要，而且那个功能对我来说好像有点像旅行。
嗯，
就是说你身体不用移动嘛，但是至少说你听的内容是有一个段落的，嗯，就是跟当下是有点距离感的。
对啊，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距离感，然后你才可以重新去思考到说，你跟你自己的关系其实是很疏远的，就是有因为有了那个距离，你才会知道说原来你整天在追逐着那一些时事梗跟关键字，其实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而且就像你说的啊，观众其实也值得比较有准备过的内容。
对啊，
不见得就是说两个人聊天很好笑这样子。
嗯，如果有一个平行时空，有另外一个人也做了这样，就是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我做了其他的内容，然后也是他经过阅读整理出来的，我也会很愿意去听啦。
你就说另外一个跟你相似的人有这样的想法做就好，干嘛一定要平行时空？
对啊，因为最近我都每个礼拜我都会看老高，所以我都对的，就想到那些科幻的东西。
所以老高也算是脱离时事吗？嗯，
老高蛮脱离时事的，
他都已经脱离到外太空了。
对啊，脱离了好几光年以外了啦。好，那回顾前面两集啊，我们谈了压迫台湾人的六三法，以及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这个路线的确立过程。那我们也提到林成禄，他认为撤废六三法等同就是接受日本的内地延长主义，放弃了台湾的特殊性跟独立性。
嗯，
所以他提出了设置台湾议会的诉求。那在内地延长主义的包装下呢，同样是基于日本立宪政治的精神，台湾应该也要设置议会，将台湾总督府的立法权交还给民众。
这就是你上次说的真内地延长。
嗯，
就是说因为当时的台湾人并不像朝鲜人，朝鲜人他们在行动诉求上面是从光谱的两端去选择，要不是独立，要不然就是完全同化，像上次提到那个明原直，他要求完全同化成日本人。
嗯，
但是台湾在很多组织者经过对话交流跟到日本或者是学习一些国际思潮后，找到了一个运动诉求是台湾议会设置的这个路线。所以真内地延长它其实是把日本当时推动的宪政精神也在台湾实施，而不是说把日本帝国通过的法律直接适用在台湾而已。
嗯，
所以说他们发展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就是说希望在台湾建立议会，推代表，然后制定属于台湾人的法律。
对啊，所以这样一来呢，就能制衡总督的行政权。那这样的一个路线获得很多人支持之后呢，那我们这一集就要来继续讲这个请愿的过程。那不过在这之前，我们还是稍微回顾一下林献堂跟梁启超那个命运相逢的夜晚。
你是说写毛笔的夜晚？
写毛笔的夜晚。那针对日本对台湾人的差别待遇啊，梁启超是建议说就放弃武力，然后去寻求政治管道，
嗯，
然后争取台湾人的参政权。但是这样这个路线，这个梁启超的建议该如何着手，那就是林献堂之后一直在烦恼的事情啦。那所以林献堂他就想要结交日本的政治人物啊，看看有没有能力找到势力点。那他很偶然的就认识了推动自由民权运动的板垣退助。
嗯，
对，那后来也邀请了板垣退助来台湾啊，见证总督府在台湾所施加的高压统治。那大概是1914年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板垣呢已经是超过70岁，是个老先生。嗯，那他有大大的胡子，就是你在网络上可以找到他的照片。
嗯，
那他的形象就是很符合宫崎骏动画里面的那种人物形象，就是他的大胡子是很像没有整理的那一种。
对，不是像马克思那种是长长的。
对，就是好像就很任由他生长。对，然后是一个很特殊的造型。那个时候呢，林献堂差不多30岁出头，那还是个年，对他来说还是个年轻小伙子。
嗯，所以说当时台湾的行动者跟士绅，他们其实也有走类似现在香港手足走的这个国际线。嗯，就是说广泛的结交价值理念相同的国际友人啦，或是有政治影响力的人，嗯，或是各类的支持者。 然后就是让更多的支持民权的人士可以知道说，哦，其实台湾人在日本帝国的统治现况之下是被次等，当作次等人一样的高压专制的对待，
嗯，
然后实施在日本帝国本土的那个民权跟宪政精神其实在台湾是完全没有落实，
嗯，
而且反而是实施差别待遇。
对，所以日本人也想要让欧洲啊美国啊他们知道说自己是真文明啊，不是假文明，
嗯，不是玩半套，
不是玩半套的。所以我们这一集要讲请愿的过程。那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呢，是你从这情况来看，他就是没有权利的台湾人要向有权利的日本人提出要求，
嗯，
对吧，啊，那这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强势的一方要把权力给弱势的一方？
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因为没必要啊，嗯，然后通常应该是说弱势的一方如果找到了谈判筹码，然后让强势的 一方知道说他应该要给予相同的权利或至少一些些空间 去交换，不然他会面临可能爆炸，
嗯，
整个统治权力上面被撼动这样。这让我想到当时那个在戒严时期的时候，蒋家政权其实也算是以当时的科技来讲，也是算是把社会管得密不透风嘛，
嗯，
但是在晚期的时候，蒋经国他也只好顾虑现实，说开放更多的空间给社会，因为当时是有地方选举的嘛，
嗯，
然后他也从选举就像一个政治的温度计，然后他也发现说，哦，政权他可以透过选举去知道人民的想法，然后也去测试看看当时那个管控的压力有没有紧绷啊。然后他当时就觉得，哦，好像不太能再这样子，
嗯，
对，那也是因为这个现象，所以人民其实是有表达出当时的不满，然后那个舆情的力量也有出来，国际情势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关键核心的要素，
嗯，
所以他当时就是才去释放一些空间，
嗯，对啊，所以我这边要讲的林献堂跟板垣退助差不多就是要描述这样的关系，
嗯，
所以林献堂想要从板垣退助身上去找到一些切入点，然后因为板垣退助他是一个有分量的政治人物，
嗯，
对啊，那我这边也再稍微介绍一下板垣退助他在日本的重要性，这样他是推动日本走上宪政之路非常重要的人，
嗯，
那他在他的政治运动历程当中呢，他在1874年的时候向政府提出谏言书，是希望成立民选议院，也就是议会的组成呢要由人民来推派，那这个主张在日本就掀起了很热烈的自由民权运动，也就是追求议会制度以及宪法制定。
嗯，所以他在推动的那个诉求等于已经是一个蛮现代的政府框架的一个架构。哎，
嗯，
不过1874年这个年份其实对台湾的朋友来说有点陌生。
嗯，
其实他就是1874年的时候日本政府有出兵打台湾南端的原住民部落，
嗯，
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牡丹社事件。嗯，那这个是从外部看起来嘛，那其实内部它也显现出说日本帝国当时其实是内部非常混乱的，所以它内部的政治压力需要找一个地方释放，
嗯，
那它最后也是出兵来释放那个它内部的政治压力跟武士事业的问题，
嗯，
因为他们当时其实是从藩要慢慢的过渡转化成另一个新的政府架构，
嗯，所以在那个时候啊，日本也有他们的国会开设请愿运动，然后在那个时期就像刚才亮亮讲的，就是很好像也是个虽然说是混乱，也是个很热烈充满希望的时期，因为有许多的日本人也主动提出他们各种版本的宪法，
嗯，
那宪法是国家立国的根本大法，也就是那个时代大家都在讨论国家的理想状态是什么，就是政府的权限应该被限制在什么范围，而人民可以用什么样的角度或者说怎么样的切入方式呢去参与到国家的运作当中，
嗯，
那后来在1889年呢日本就有了大日本帝国宪法，那隔年1890年的11月29日第一届的帝国议会就开议了，
所以其实当时的那个大日本帝国宪法跟我们知道的今天日本现行的日本国宪法是不一样的，今天现行的日本国宪法，
嗯，
它是从1946年11月公布到现在用了大概70多年、
嗯，
而且当时其实是美国去施加在日本身上要求他们实施这个宪法嘛，
嗯，
我去年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其实有跟蛮多的日本朋友聊到，然后就蛮惊讶的，因为generally speaking 他们几乎不知道这些事，
不知道还有更早的宪法，更早的一部宪法，
他们不知道还有更早的宪法，然后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用了这70年宪法是怎么来的，
嗯，
对啊，还蛮惊讶的。
李登辉可能比他们更清楚。
哦，是是是。
那总之呢，上述介绍这个帝国议会呢，就是台湾人请愿的对象。那所以我们就这边就可以知道说，从前在日本也有他们自己的议会开设请愿运动，
嗯，
然后后来因为这运动，然后后来成立了帝国议会。
所以就是说，成为后来要求台湾议会设置请愿的时候的对象，對，他们从请愿者变成被请愿者。
对对对。那再回到林献堂邀请板垣退助来台湾的这件事情，那林献堂他在日本拜会了板垣退助，然后告诉他说台湾总督的高压统治。
嗯，
那在1914年呢，板垣来台湾演讲，那也看到实际情况，他就提倡要设立同化会。那同化会的宗旨就是主张台湾人应该向日本人同化，而日本人应该给予台湾人平等的权利。
嗯，这听起来蛮有理念价值，但是可能台湾人也不一定会支持吧。
嗯，
因为感觉比较像说在理念价值上相近，就是从日本的宪政主义出发，但是因为身份认同不同嘛，一个是日本的政治人物，一个是台湾的士绅。
嗯，
然后目标就不太一样。
对，你就看说他们的目标就是大家放的重点是不同的，
啊，
那同化是有它的政治目的啊，就是诉求亚洲人要团结对抗欧美，那更具体来说就是要团结日本跟中国，所以主张是日之亲善，那日就是日本，之是支那，就是当时的中国。
嗯，
那台湾呢就是日之两民族的接触地，那台湾呢对日本来说它是文明向世界展现的地方，
嗯，
就是日本把它的日本本身的文明能展现在这个台湾这个地方。那所以对板垣退助来说，关于台湾的统治是向全世界展现日本统治的能力，那也是影响日本呢支那两个民族能不能团结的关键。
所以说这些比较现代化国家就是很喜欢向世界去展现所谓的治理能力嘛， governance，就是说政治学他们在谈民主常常会谈到的一个东西。然后包含你看今天台湾也很类似啊，
嗯，
像现在的台湾执政的政府也是很希望透过各种的譬如说疫情啊工位进步等等，然后去对美国，嗯，对世界来展示说哦，台湾其实是蛮有用的，然后治理能力很好的，然后包含像美国现在推的那个印太战略，好像说去展现这治理能力也可以说台湾是一个很好的结盟对象。
对啊，所以现在你会看到今年啊明年，
嗯，
学术界就会有很多的论文，它是在比较各国的防疫政策，
是，
对，然后那个防疫政策如何有效推动，跟他们政府的治理能力啊跟他们的民情什么有哪些的关联性都会一一的被提出来。
嗯，
对啊，那总之呢板垣退助的这个同化会，他就是希望说内地人与本岛人然后可以透过这个同化会好好的交际，好好的融合在一起。不过我们回头去看林献堂他的观点好了，他一定不会把同化当作一回事啊。那他私底下就跟他比较熟的留学生说啊，日本人的殖民政策就是用差别待遇压迫台湾人，那所谓的同化就是一个借口，一个掩饰而已。那林献堂他们采取这个同化的策略啊，就是要减轻总督府对台湾人的压迫，然后看可不可以减轻那个台湾人的痛苦。
嗯，所以林献堂他的策略就是说先务实的跟有宪政理想的这些日本政治人物结盟合作，或者是至少我们去培养一个友好的互信关系，
嗯，
然后在这个框架下面再去推动台湾的议会设置，
嗯，
争取台湾人的立法权利，去抗衡总督的行政权。
对，啊，
对不对？
嗯，所以你就会看到说日本人跟台湾人的心思其实是不同的，
嗯，
那日本人是要拿台湾向世界展现日本的文明，然后表现出他们能够教化台湾这个很落后的地方，然后能够将日本的文明灌输进去。可是日本人看到的是这样的同化，但是台湾人要的是后面那一句，要的是平等的权利。
嗯，
对啊，那从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说林献堂他的抵抗策略是间接牵制。
好，嗯，
那回到先前讲的内地延长主义啊，那这个是总督府施政的长远的目标，同化是要在台湾施政的，同化是在台湾施政的基本方针就对了。
哦，嗯，可是台湾人是把重点放在说要争取跟日本人同样的平等的权利，那这样同化会不会遭遇到什么打压，来自总督府或来自日本的政府？
那总 就是总督府是很敏感呐、啊，同化会其实一体是一体两面的，他也很清楚。
嗯，
就表面上看起来是文化交流的团体，是要希望说台湾人可以借由这个团体向日本人学习日本人的文化。
嗯，
对，把那个习惯呢慢慢的改成像日本人一样。然后重点是放在同化，但他同时也是政治团体。那所以在板垣退出离开台湾之后，台湾总督府就开始阻碍同化会的运作，那很快就下令要解散同化会。
嗯、
那隔年呢，1915年就发生西来安事件，那这是日本殖民时期最后的一起武装抗日事件。那这起事件对林献堂来说，那个意义是，他就再一次去肯定说，就不能够再走武力抗日的路线了。然后另一点又是再次凸显六三法，凸显总督专制的可怕。因为匪徒刑法令在这个事件中被处死啊，被判处死刑的超过800人。那从就是再一次的就是显示出日本殖民政府的铁血政策，动不动就会判处死刑，然后连日本国内都有踏伐声浪啊，是真的是太过残暴。然后但是死刑的执行速度也非常的快。那可是遇到日本国内踏伐声浪，剩下还没执行死刑的都改成无期徒刑。
嗯，而且这个东西虽然说好像说是有判决才处死这800多个人，但说真的，其实当时总督三权合一啊，就是立法、司法、行政，他那个判决是不是有公正性，都很难说。刚刚讲到那个匪徒刑法令，其实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他的压制性是很强的嘛。而且不是说照着犯罪者的罪行去处以一个相应的一个刑罚的量，然后而是说当时的政治环境怎么样，然后总督府的殖民统治有什么需要，他就去弹性的政治性的去使用这个刑罚令，就很像其实现在你说真的台湾死刑执行的时候常常都是说看当时有没有选举啊，看有没有谁又去维格被抓到啊，
这有什么关联？
你不知道维格这个事吗？
我不太知道。
你真的是与时事离线，虽然这已经不是时事，这很久。就是之前的那个立法委员吴玉生，他去维格，然后被媒体拍到嘛。然后他就是在几天后就提案，说他要提案修法，马上把死刑犯定验的死刑犯3日内尽速的执行。然后那时候网络上就有蛮多的讨论说，哎，你不要自己维格被抓到，你就拿死刑来当你的遮羞布。
所以吴玉生去维格就有人要丧命就对了。
对对，其实逻辑关系是这样没有错，所以其实跟当时那个匪徒刑罚令也有点像啊。
啊，但是这个时空你这样交错来看，就觉得发生在现在台湾也真是不可思议。
但是有发生。
对，但是就这样发生。
对啊。
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看我们的政府，然后他执行死刑是这样子的一个，看当下的环境来去执行。那林献堂他那时候看总督府的施政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当下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需要什么样的镇压的手段，然后就会采取当下那一个最方便的手段。林献堂他看日本人的感受就大概是这样，就从日本人那里要争取同情啊，争取支持。那个怜悯跟同情就是稍纵即逝，
一下就不见，不可靠。
那可是暴力是来得无比迅，那对他来说就是处在一个很复杂的心情下，他想要从政治管道寻求日本人的同情跟支持，可是日本人带来压迫跟绝望，他却要从他们身上寻找支持，寻找希望。
那这样看起来林献堂其实他还蛮成熟的，他就是经过一定的思辨跟各方去交流经验，而且最重要是他一直把降低台湾人死伤这件事情当做他很重要要捍卫的基本原则。你刚刚说那个日本人带来的压迫跟绝望，他也要从日本人身上找到希望，他具体来说的路径跟做法是什么？
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这个实际的运作过程呢，就可以呈现出他的策略跟做法。那个时候呢，请愿的对象是日本帝国议会嘛，刚才已经说明了。
对。
那可是呢，这个帝国议会并不是完全民选。那我们先稍微说明一下议会的制度面。那帝国议会呢，是由贵族院和众议院组成的。那众议院议员是由国民选出。那可是贵族院的议员是来自皇室或是贵族阶层，那不是经由选举产生的。还有一种是次任议员，那是由天皇任命的议员。那贵族院不会解散，多数议员也是终身任职。那日本的议会法有一个规定， 就是要向帝国议会提出请愿，必须分别获得贵族院跟众议院这两院议员的介绍，否则不予受理。
哦，所以这是在制度程序面上面的一个必须要跨越的门槛。
嗯，
所以说当时台湾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要在日本帝国里获得被讨论，然后排入议程，至少要在贵族院跟众议院两院都要有最少一个人支持。
对，所以更具体来说就是要去找到支持者。那谁去找这些人呢？就要说到一个也很重要人物，就是帮林献堂和板垣退助翻译的蔡培火。
那蔡培火其实还蛮有名的，我很喜欢他一句话叫台湾啊，我要爱你进步，不知道要领多少没人知道的口碑。你知道口碑吧？
我知道啊。
你知道那是什么？
就是我就不
爱情酿的酒。
没有，可是我觉得他意思应该是说，为了台湾的进步，我不知道要为台湾吃多少的苦。
对，但是肤浅如我只有看到苦杯。
蔡培火他是蛮有个性的，他在日记里面常常骂人，然后都是写在他的日记，
他竟然留下记录，这样
日记小本本里面这样。
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蔡培火？
蔡培火他大概小林献堂十岁，那他原本是公学校的老师，可是是因为帮林献堂和板垣退助翻译呢，就被 fire 掉了。
就其实这还是今天蛮多独裁政府的做法嘛，逼迁，就是说去威胁你房东不准租给你，然后逼辞退，威胁你老板不hire你，然后连做法去欺负你的家人啊，小孩不让他们上幼稚园，然后去针对很多社会运动的行动者，然后帮助他们的人，然后来怎么说，整体的打击大家的士气跟人力。
对啊，就是在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断绝你的，
没错，
资源跟连结啦，
是，
对啊。但是林献堂他还是很给力，他就出学费让他去东京的高等师范学校留学。那蔡培火后来就像是林献堂在东京的分身啦，那他会协助组织台湾在东京的留学生。
所以说林献堂就是一台社运提款机，
社运
提款机，行走的。对啊，
后来呢，蔡培火他就受洗成为基督徒。那因为教会这层关系呢，他就认识同样是基督徒的众议院议员跟贵族院的议员。那再透过他们介绍更多议员，那支持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那就是透过这层关系呢，第一次请愿在众议院跟贵族院终于有了愿意接受请愿，把请愿书带进议会的议员。
这等于就是蔡培火国际线的成果。
没错。
很具体耶。
对啊，而且蔡培火就是透过教会的这层关系呢，找到同样是基督徒的两院的议员。那是因为基督信仰呢，他们愿意在议会中为台湾人发声。那这就让我想到《逐梦大道》这部电影。
我有看过，只是那一部电影其实还蛮多年的。我那时候是跟作家顾玉林一起去看的。然后他那个电影是英文，好像叫做 Selma Marches， 对不对？
就是一个地方啊，塞尔玛是一个地方。
对，就是那时候非裔美国人在争取民主抗争的投票权，然后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一场很大型的游行。然后第一幕我就吓到，因为第一幕好像是很多，印象中好像是很多那个非裔美国的小女孩、小男孩要上教堂，然后一秒就被炸死
，对啊，这样。那这部电影呢，就刚才亮亮稍微有讲到，就是金恩博士要争取非裔美国人投票权利啊。那个这部电影其实很明确表达出来说，没有投票权，没有办法投票，你的生活的处境会是多么的难堪。因为呢，非裔美国人没办法靠选票把自己人送进政府，然后在那个会仇视非裔美国人而犯下暴行的年代呢，那个时候的白人都不会被定罪。因为白人就是袒护白人嘛，那政府之中没有非裔美国人啊，没有人来维护非裔美国人的人权。
好像不是只有那时候，
包括现在，
包括现在啊，就是白人被定罪率是比较低的。
那对啊，那这部电影呢，它的主轴就是金恩博士要率领游行队伍，然后从塞尔玛这个地方出发。那在他们经过佩特斯大桥的时候，就遇到一位恨透非裔美国人的警察局长，他就下令把路封起来，然后全部狠狠的打。那刚好呢，现场就有一个记者，他就拍下了画面，然后就把很多在游行当中他们没有诉诸暴力这些非裔美国人，他们被打，然后他们流血的那个画面呢，就放纵到全国，然后马上会引起 同情，然后有人会认为这是不对的，就是基督信仰的白人。嗯，然后隔天呢，这些基督信仰的白人信徒他们就加入游行队伍来支持他们，因为他们就是认为说同样都是上帝的子民啦，非裔美国人不该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
不过这可能有当时的一些像你提到的客观要件，譬如说你说当时因为有人现场做了记录，嗯，然后可以广泛的传播给美国全国的民众去看，嗯，然后大家或多或少还有一些比较 OK 的得到消息的渠道管道，嗯，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开放的辩论空间。我觉得现在当今 today 就是公民辩论很不利。
嗯，
可能
有哪里是不利于公民辩论？
譬如说有两我一时想可以想到两大不利，嗯，一个就是说很多的政权它根本性的去阻挠记录跟传播啊，
嗯，
譬如说你看菲律宾、越南，然后中国政府他们的公民记者的处境是怎么样，
嗯，
他们根本在一些很重要应该被传播的事情上面第一步就做不到。
嗯，那除此之外呢，
譬如说现在假讯息很多嘛，嗯，然后这是一块，然后还有过分的二元化的一些思考方式，
嗯，
就大家好像生活在平行的宇宙，
嗯，
然后经过之前的选举，其实很多的人都有发现大家跟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是支持不同政党或是候选人的人其实在对话上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门槛，就大家虽然都是讲一样的语言可以理解语义，
嗯，
但是其实不能理解它背后的那个真正的意思嘛。
嗯，
然后就有人说二加二等于四，然后有人说二加二等于二十二，然后也有人说世界没有对或错，一切都是相对的。
这太后现代了。
有一点。
对啊，就是但我们要说公民辩论啊，但是他的好像是大家要基于一个相同的事实底下来去做辩论，
嗯，
那但是因为媒体被这样操弄，又或者是大家根本也不相信媒体了，
嗯，
那等于是那个讨论的基础跟事实都不存在了，
相信特定的媒体，然后大家又看的不一样。
嗯，
对啊
对啊。
那你说在当时怎么样？
在当时呢，就是哦，就是刚才讲到说塞尔玛的这个游戏嘛，一开始非裔美国人要争取投票的权利，白人不允许嘛，
嗯，
白人认为说非裔美国人就是比较低下，不给他们这权利，
嗯，
台湾当时面临的状况也是一样啊，台湾人要争取同样的权利，那可是首先同情台湾人的是基督徒，那在当时的非裔美国人也是一样，他们先得到的是基督徒的同情，那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到说也是基督信仰它打破了肤色啊，打破了族群的隔阂啊，然后他们就是重新去思考说人跟人之间应该要如此这样子平等的对待才对。
嗯，这样就有点联想到，因为不一定是基督信仰嘛，可能是某一种，嗯，信仰或理念，然后像现在在中国的新疆发生的人权灾难，好像事实上就是大批的新疆人被关到集中营，
嗯，
然后被集体关押，然后严格的虐待酷刑，
嗯，
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国际社会还蛮能架的嘛，就是会说什么，
嗯，
哦那是在教育啊，然后是职业教育训练所，但其实事实上不是嘛，
嗯，
就是一个集中营的概念，然后好像当时有一些人蛮期待说是不是世界上其他的穆斯林国家能够更强悍的介入，或者是去说声援施压，
嗯，
去影响中国政府，然后去解救这群新疆人，对吧，啊，不过这扯得比较远的啦。
对啊，就是好像就是印象中就是只有看到土耳其政府啊一年前稍微表态，但后来就也没有声音了，这样
就软掉，可能因为经济嘛，
嗯嗯，
所以说同情台湾人的，其实在我们刚刚那段听起来就并不是日本人同情台湾人，而是在这个脉络下是基督徒，
嗯，
然后不是像板垣退助他带有一个去凸显日本人优越的目的，去向世界展现日本人的进步，
嗯，
而是那个宗教上的联名，
嗯，
但不管怎么样反正当时国际线的成果就是请愿书已经送进去
了，对，送进了议会。
嗯，
那这个第一次请愿呢是在1921年，那有178个人联署，
嗯，
不过大多数都是留学生啊，那虽然他们找到议员把请愿书送进那个委员会里面啊，那可是两院的回应都是不采纳，那也就是说没有进入实质的讨论啊，
嗯，就是等于，嗯，争取了半天已经在体制内玩你的游戏了，
嗯，
最后还是碰壁了，
对，最后还是 第一回合碰壁收尾。
第一回合碰壁。嗯。
如果你是当时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你应该可以这样回答我的问题：你是谁？
台湾人。
你要什么？
我要在台湾设置议会。
你什么时候要？
现在就要。
因为找到了愿意支持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日本议员，请愿运动才能如期展开。愿意为台湾人发声的日本人，有的是因为基督信仰，也有是基于童话主义。
嗯，所以在下一集我们要讨论到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影响，它是如何去激发台湾人再次确立台湾人的这个自我认同。然后，但是在台湾人之中，其实也有人是反对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那他们到底当时在争论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台湾人做运动这档Podcast 的节目内容都是立基在一些研究或者是过往的访谈的基础上面，所以我们请立恒来介绍一下这一集我们具体参考了哪一些书目。
自治之梦，日治时期到228的台湾民主运动，作者陈穗莲，春山出版。台湾苦闷的历史，作者王玉德，前卫出版。少年台湾史，作者周婉瑶，玉山社出版。三代台湾人百年追求的现实与理想，台湾研究基金会策划，远足文化出版。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作者若林正藏，大家出版。